宋藩，字飞鸟，是广平郡猎人人，吏部尚书宋辩的同族弟弟。少年时便有操守志向，世人认为他刚毅果断。世宗初年，从奉朝请坐起家官，历任本州治中、广平王郎中令，不久被任命为河阴县令。宋藩的弟弟宋道瑜，先前担任冀州京兆王元瑜的法曹行参军，元瑜谋反，逼迫宋道瑜做官，宋藩与弟弟宋世景都被廷尉关押。宋道瑜后来离开元瑜，回到京城认罪，仍然被处死，宋藩、宋世景被除名。过了很久，宋藩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、洛阳令、中散大夫、相州大中正，仍兼任治书，又升任左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当时萧衍派遣将领先占据金山，打算侵犯劫掠，恰逢寿春沦陷，贼军于是乘势直接奔向项城。宋藩派遣将领程僧达秘密出兵袭击，连续作战击败敌军，从此州境安定。孝庄帝时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、辅军将军、河南尹。当初宋藩任河阴令时，顺阳公主的家奴抢劫被扣押后不送往县衙，宋藩带兵包围公主住宅，抓住公主的丈夫冯木，徒步押送到县衙。当时正值酷暑，让他站在太阳下，汗流满地。县里原有大家，当时人称米尾青。等到宋藩任县令时，县吏请求烧掉他。宋藩说，暂且放在南墙下，以等待豪强之家。不久，有内奸杨小驹到县里办事，言辞神色不恭敬，宋藩命取来米尾青镇住他。释放后，杨小驹入宫向世宗告状，世宗大怒，下令河南尹追究惩处宋藩的罪行。宋藩详细陈述了情况，世宗下诏说，你故意违反朝廷法令，难道不是想作为买名吗？宋藩回答说，制造这家的人不是我，买名的人也应该不是我，我之所以留下他，不敢对百姓施用，是要等待像杨小驹这样的凶暴之徒罢了。从此威震京城，等到担任洛阳令，一直到担任河南尹，畏惧权势，转而迎合奉承，因此当时的名声大大减损。永安三年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初帝初年，又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，谥号真烈。儿子宋思远死于司空从事中郎任上。宋藩的弟弟宋玉，字道和，敦厚笃实，有志向操守，官至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儿子宋世轨任齐文襄王大将军府祭酒。宋玉的弟弟宋世景记载在《梁吏传》中。宋世景的弟弟宋书籍也有学问品行。征东将军裴衍征讨葛荣时，上表推荐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带他一起从军。等到裴衍战败，同时遇害。宋书籍的弟弟宋道瑜年少时聪明俊秀，世宗初年因才学被召入，与秘书丞孙慧卫共同校勘群书，考定一同，从太学博士转为京兆王元瑜的法曹行参军。临死时作诗和挽歌词寄给亲朋，以表达怨恨悲痛。宋道瑜曾赠诗给著作左郎张使君，诗的末章说，子身怀必忧，与有当门病。宋道瑜后来未能免祸，张使君也遭遇事乱，当时人都觉得奇怪。没有儿子，兄长宋玉将第三个儿子宋子书过继给他。心雄，字士兵，是陇西狄道人。父亲心畅，字幼达，任大将军资义参军，汝南湘郡二郡太守，太和年间担任本郡中正。心雄有孝性，博览书史，喜好行明之学，廉洁谨慎，朴素淡雅，不乱交朋友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初出仕任奉朝请，父亲在郡中患病，心雄自行免职回家，日夜扶持。等到父亲去世扶丧，悲伤过度，几乎不省人事，被世人称赞。正始初年被任命为给事中，十年没有升迁，于是因病免官。清河王元义任司空时，征召他为护曹参军，代理田曹事务。元义升任司徒，仍跟随受职护曹参军，所任职务都繁巨，诉讼案件堆积。心雄用心凭证，加上明察，正是经过他裁决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元义器重他，常对人说， 一定能做到没有诉讼吗？心雄大概有这种能力，因此名声显扬。元义升任太尉，又任心雄为记事参军。神龟年间被任命为尚书驾部郎中，转任三公郎。同年桃太郎官，只有心雄与杨深等八人被留任，其余全部罢免，另授李衍等人。在此之前，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又打算抬官进谏，尚书令任城王元成弹劾元匡大不敬，皇帝下诏赦免其死罪，贬为平民。心雄上奏为元匡申辩说，我认为平民元匡历任三朝，长寿恩宠，正直敢言的品性出自帝王之心，刚烈如鹰瞻的志向表现于往日，所以高祖赐他以匡为名，陛下委任他弹劾纠察之职。至于像如皓与皇帝同车，元匡斥责他因下车的言论。高照当权时，元匡上表陈述他专权之事，刚毅忠诚，群臣不及，骨梗的事迹朝野共知。在高照当权时，元匡制造棺材觐见，主上圣明，臣下正直，最终没有罪过。假若他再要这样做，先帝在前已宽容了他，陛下也应在后宽容，何况他的原任职衔与罪案不同，如果最终贬黜不在朝廷，恐怕会堵塞忠臣之口，阻止谏者之心，有违情色的和谐，背离颜眉的相济。琪琪说，书相的贤能可延续时代，而元匡不能保全自身，实在可惜。不久，元匡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、平州刺史。右仆射元清对左仆射萧宝寅说，像新郎中的才能，省中诸人没有能超过他的。萧宝寅说，我听说有仆射说，得到像心雄这样四五个人共同治理省事就足够了，今日的奖赏为何这么晚呢？当初廷尉少卿袁帆认为犯罪之人经过恩赦后争相申诉，屈职难以辨明，于是上奏说，凡是曾受封文牵连的人，不问屈职，一律推定为案件成立，全部不予审理。皇帝下诏命门下尚书廷尉议论此事。心雄建议说，春秋的义理，不幸而有过失，宁肯过分宽大，也不可滥用刑罚。过分宽大只是放过罪人，滥用刑罚则伤害好人。如今议论的人不忍心惩罚奸吏，使他们出入刑律随心所欲，让君子小人相臭不分，这难道是所谓赏善罚恶、殷勤怜悯体恤的意思吗？上寻周公不减少流言的过失，下看张世之不加金马人的刑罚，所以大小事情用情，贵在得当，失之千里，差在毫厘。心雄长期执掌案牍，多次见到疑难诉讼，职责掌管刑名，愿意陈述六条。第一，御史所纠举的有注明其逃跑的，等到他出来申诉或者因公出使，本曹给过凭证有所指，如果不加推究检验而文案清楚的，应予昭雪。第二，御史在赦免前注明查获赃物，却不辨明行贿者的姓名，检验没有贿赂，以安置正直之主，应当洗清恢复。第三，经过拷问不承认，旁边没有三个证人，等到案件已成，便予以除名削籍，或者有依据法令上奏复议的，判决不同，未能成为通例，又需规定如何才算是证人。如果必须三人当面见到受贿，然后才成为证据，则予理太宽；如果传闻即可作为证据，则予理太急。请求以行贿后三人同时见到，财物及症状显著，以此为准作为验证。第四，赦免前断案，有时引用律条错误，使除名或恢复不当，虽然案件已成并经过赦免，应当追改依据律文。第五，经过赦免除名之后，有人拦驾诉冤，被下旨重新审理，有人向尚书省申诉称冤，被上奏重新核查，事情交付有关部门，尚未研判便遇到恩赦，这类人认为不应与常例不同，依照前案为定，如果不该拷问追究，以恢复官职的一类，请求不追夺。第六，有人接受诉状后反复调查，使审讯的证词清楚明白，按理应当昭雪，尚未报告结案，忽然遇到恩赦，如果依从证词而昭雪，则违反正格，如果将其除名，则使清白之事获罪。我认为最需案件成立，昭雪以证词确定，如果拷问尚未完毕，以及主要证人一人未到齐的，不得认定为证词确定。 古人虽忧虑审案不精，未听说知道冤枉而不审理。如今所陈述的，实是法官的深切疑惑，早晚的急务，希望垂查。皇帝下诏听从新雄的建议。从此没有疑难议案，新雄与公卿辩驳，事情多被采纳，于是公正能干的声誉很盛。又作《陆养论》，称孔子陈述武孝，从天子到庶人，没有治世的文辞。《礼记》说，80岁，一个儿子不从政；90岁，全家不从政。郑玄注说，免除徭役。然而，这只是免除庶民的徭役，不是指公卿大夫事。认为应当允许官员领取俸禄奉养父母，不限制年龄。奏书呈上，肃宗采纳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族哭后，又仆射元清上奏启用新雄恢复郎官，不久兼任司州别驾，加前军将军。孝昌元年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，萧衍派萧宗来占据彭城。当时派大都督安丰王元延明督率临淮王元玉讨伐，徘徊不前。于是下诏命新雄为太常少卿元会的副使，发给其裤刀、持节、乘一马，催促军队有违令者立即斩杀。肃宗对新雄说，教会我家的诸子以亲族义亲相标榜，筹策计谋依靠你取胜罢了。新雄到军中，勒令军队一并前进徐州，萧宗送来降书。冀州刺史后刚上表请求任新雄为长史，肃宗因新雄长于事务，惜才不允，另任司空长史。当时诸公都仰慕他的名声，想请他做辅佐，但未能得到。当时各方贼寇强盛，而南寇侵犯边境，山蛮作乱。肃宗想亲征，以荆州为先，下诏命新雄为行台左丞，与前军临淮王元玉东进邺城，别将裴衍西通鸭绿。裴衍滞留未尽，元玉的军队已驻扎在汝水之滨。北沟求救，元玉以部署道路不同为由，不想应援。新雄说，如今裴衍未到，大王兵众已集结，满左突然来犯，扰乱进击，两汝之间百姓不得安居，若不及时扑灭，将成为更大祸害。大王秉毛节在外，唯利是从，见可而进，何必拘泥于常道？如果为了社稷安宁，理应专断裁决。这就是所谓臣子率意而行，不必等待命令。元玉担心后来有得失的责任，要求新雄下达公文。新雄认为皇帝即将亲征，蛮夷必定震动，乘其离心，无往不破，于是向元玉军下达公文，命令迅速出击。贼军听说后，果然自行逃散。在军中上书说，凡人之所以面对坚阵而忘身，冲向白刃而不畏惧，一是求取荣名，二是贪图重赏，三是畏惧刑罚，四是逃避祸难。不是这几种情况，即使是圣王也不能劝勉其臣，慈父也不能激励其子。明主深知此情，所以赏必行，罚必信。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之人，听到钟鼓之声，看到旌旗之列，无不奋发激动，征赴敌场。难道是厌恶长生而乐于早死吗？利害摆在面前，想停止而不能罢了。自从秦陇叛逆将近数年，满左乱长也已多年，所有服役之人数十万，三方军队败多胜少，推究其原因是赏罚不明的缘故。陛下想天下早日平定，怜悯征夫的勤苦疲惫，于是颁布明诏，赏赐不拖延时间。然而滨江的功劳多年不能决断，逃亡的士卒安然在家，致使劫士无所劝勉，庸人无所畏惧，前进击贼，死亡交加而赏赐拖延，后退逃散，自身保全而无罪过。这就是他们望敌奔逃，不肯尽力作战的原因。如果重新发布明诏，重新衡量赏罚，则军威必定大振，贼难可以平息。我听说万不得已时，可以去掉粮食而守信，由此推之，信义不可片刻废弃。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，尚且不能完全施行，公敌是世人难以做到的，想让他们必死，岂能得到呢？我既平庸懦弱，愧任荣史，直思所见，折感上文，请陛下审查其可否。正好又成职位空缺，肃宗诏令仆射、城阳王元辉举荐人选，元辉远道推举新雄。 于是任命新雄为辅国将军、尚书右丞，不久转为吏部郎中，升任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仍兼郎中。新雄上书说，帝王之道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，安定百姓的根本没有比礼法刑律更重要的。礼法刑律既已设立，选择贤能的人来推行，天下和睦兴盛无非是任用贤能的结果，所以虞舜盛世，礼仪美好，文王受命，人才济济而安康。高祖孝文皇帝天纵大圣，复兴典籍，选取三代的义礼，采纳两汉的典章法度，端坐拱手而四方安定，刑罚搁置而万民治理。世宗继承先业，常思遵循，选拔官员有方，万里清平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亲自处理政务，访求疾苦抚恤百姓，没有片刻休息，但百姓纷乱，战事不息。依臣愚见，可以陈述。自从神龟末年以来，专门按年资选拔人才。世人不论善恶，年久者先生。职位不论繁简，名字一到就受官。负责考核的官吏，以计算任职日月为功劳。负责全选的人，以选用年老旧臣为公平。况且庸劣之人，没有不贪婪卑鄙的。委托斗烧之人以共同治理的重任，托付硕鼠以百里之命，他们都只求财货，放纵心意。禁令虽然繁多，不能克制他们的欲望。致使徭役不均，征调为错，苛捐杂税盈门，囚犯满道。两位圣明的诏书，搁置而不遵行。统一的法令，悬挂而不使用。从此，华夏和四夷的百姓相继作乱。难道还有余恨吗？大概是因为受官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的缘故。当今天下百姓，久经寇贼，父死兄亡，子弟沦陷，流离艰难，时事久空，白骨不收，孤寡无人抚恤，财尽力竭，无法度日。应该趁此时早日加以慰抚。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，只在首令，最需要谨慎选任，以安定国政。但郡县选举历来被轻视，贵有子弟和有才之士不肯担任此职，应该改革弊端，以确定官制。请将上等郡县定为第一卿，中等为第二卿，下等为第三卿。选补的方法要进取才能和名望，如果不可兼得，先取财后取地，不能拘泥于年资，最终没有改革。三年考核升降，有成绩的补任在京明官，如同前代旧例，不经历郡县不得任京官。那么人人思自勉，上下同心，冤屈可以伸张，强暴自然平息，行政日益公平，民俗规划。还忧虑什么治理不好，担心什么叛逆之徒呢？臣私下看到现在的首令，清廉谨慎，奉公治事，则正平送礼，如果不是奇才，则纲纪荒废。恳请陛下暂时留心考察其厉害，那么臣的话就可以验证，不用等一整天。从前杜基宽厚仁惠，河东武警，苏泽分粮，京城克富，略观古今风俗变迁，无不任用贤能，以相教化改革，早上任用，晚上见效，功业可历代。如果遵循常规，不明确选官法则，想以此安定百姓，恐怕没有日子了。奏章呈上，正逢肃宗驾崩。当初萧宝寅在雍州造反，城中人侯仲德等讨伐驱逐他，大多得到爵赏。武泰年间，诏令新雄兼任尚书，为关西赏勋大使。还未出发，正逢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到河阴之南，人心未安定，新雄潜藏不出。庄帝想任命新雄为尚书，门下省上奏说，新雄不出，生死未卜。庄帝说，宁可失去活着的而任用，不可失去活着的而不用。于是任命为度支尚书，加安南将军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北中郎将杨侃随皇帝北行，庄帝任命杨侃为度支尚书。等到皇帝车驾返回洛阳，又召新雄来。新雄当面辞谢说，臣不能为国事而死，低头从贼，是朝廷罪人。即使陛下不赐诸罚，但北来的尚书功高一众，臣应该避让贤路。庄帝说，卿暂且回本司，朕当另有处置。于是免去杨侃的尚书职务。不久，诏令新雄以本官兼任侍中、关西慰劳大使。将要出发，请求五件事：一说拖欠的租调应该全部免除， 二说减省罢除不合时令的徭役，以缓解百姓生计。三说课税征调之际，使封检有别，令州郡量力检查，不得一律平均。四说战事连年，死亡者众多，或父或子，心酸未消，现存老人，请暂受板职，以取悦生者之意，安慰死者之魂。五说丧乱已久，礼仪很少习练，如有家庭和睦，孝悌卓然者，应该表彰其门闾。又启奏说，臣听说帝王爱民之道有六条，一是利民，二是成民，三是生民，四是与民，五是乐民，六是喜民。使民不务农时，就是成民；省刑罚，就是生民；薄赋敛，就是与民；不滥徭役，就是乐民；官吏安静不苛刻，就是喜民。夫为陛下，道德超过前王，功绩超越往代，不春风而化民俗，表彰至德以调养百姓，生之养之，正当此时。越近来远，也是今时。臣既如使命，宣扬圣责，前面六件事以为应当施行，如果不除繁收集，会孤恤寡，便是白白乘坐官役，虚称王使，往返耗费游亭，皇恩不能到达民俗。谨率愚见，敢以臣闻，期请垂览准许。庄帝听从了他，于是诏令百姓70岁的受县职，80岁的受郡职，90岁加四品将军，100岁从三品将军。永安三年，升任镇南将军、都官尚书，代理河南尹。普泰时为镇军将军、殿中尚书，又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秦州大中正。太昌中又任殿中尚书兼吏部尚书，不久任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仍兼尚书。永熙二年三月，又兼吏部尚书。当时近臣专权自异，请托不断，心雄害怕他们的谗言，不能坚持守正，议论者颇有讥讽。出地南巡，心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，永熙末兼侍中。皇帝入关右，祁县武王高欢到洛阳，在永宁寺召集朝事，责备心雄及尚书崔孝芬、刘清、杨基等说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，应扶危救乱，如果平时不进谏，外出不陪随，缓则贪图宠幸，急则逃窜躲避，臣节何在？众人默然不能对答。心雄回答说，当主上信任亲近近臣，心雄等不得参与谋议，等到皇帝西行，如果立即奔随，便恐行迹同于宁党，留下等待大王，便已不从而受责。心雄等进退如此，不能自弃沟壑，实在惭愧辜负。大王又责备说，卿等卑微纳言，应当以身报国，不能尽忠，依附谄佞，未闻卿等进谏一言，使国家之事忽然到此地步，罪责归谁呢？于是杀了他，当时50岁，没收其家属。两个儿子世灿、世真逃入关中。心雄的从父兄弟心纂，字伯将，学识涉猎文史，温良雅正，起初为兖州安东府主簿，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交，李伯尚与咸阳王元喜同谋造反，逃窜投靠心纂，事情败露，连坐免官。过了10多年，任奉朝请，逐渐转任太尉骑兵参军，常被府主亲和王元义赏识。到要考定时，元义说新骑兵有学有才，应列为上等，转任岳骑校尉。尚书令李崇北伐如如，引荐为陆氏参军。临淮王元玉北征，因心纂随李崇有称誉，起奏任为长史。到广阳王元渊北伐，又引荐为长史，不久拜谏议大夫，身为元玉赞叹，屡次在朝廷荐举他。萧衍派将领曹义宗攻打新野，诏令心纂持节兼尚书左丞，南到邢台，率军复原，到达便击败敌军。曹义宗等因其尽速，不敢再进。当时海内多难，京师没有后续援兵，只以2000多兵汉于边境。又召为荆州军司，任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。心纂善于安抚将士，人多效命，贼兵很怕他。正逢肃宗驾崩，讣告传来，大家都应对敌，想密不发丧。心纂说，安危在人，岂关此事。于是发丧嚎哭，三军穿孝，退入州城，申明盟约。不久被曹义宗包围， 相率固守。庄帝即位，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、兼尚书、仍行台。后来大都督费穆攻击曹义宗，擒获了他。入城，费穆举酒对辛纂说：“若非新行台在此，我也无法建立此功。”入朝，对庄帝说：“称赞辛纂坚守危城，应加爵赏，以劝将来。”帝于是下诏卫冕。不久，任持节、平东将军、中郎将，赐绢50匹，金装刀一口。永安二年，元昊乘胜，突然兵临城下，尔朱氏龙狼狈退还，城内空虚，于是被元昊擒获。等到庄帝回宫，辛纂谢不守之罪。帝说：“当时朕也北巡，东军不守，岂是卿的过错？还朕虎牢，不久转中军将军、荥阳太守。”百姓中有江洛生、康启德者，原是太守郑仲明的左右，豪华偷窃，境内为患。辛纂四捕擒获，枭首于郡市，百姓高兴，加镇东将军。太昌中任左光禄大夫。辛纂侨居洛阳，于是任河南议中正。永熙三年，任使持节、河内太守。齐献武王高欢赴洛阳，兵及城下。辛纂出城谒见王说：“辛纂受诏在此，本有防御。大王忠贞王室，扶助颠危，辛纂岂敢不匍匐？”王说：“我志在除去奸佞，以安定国政。河内此言，深得王臣之节。”于是命前侍中司马子如说：“我行途疲弊，应待我执河内之守。”便入洛阳。九月，代理西荆州事务，兼尚书、蓝道横台，不久任正式刺史。当时蛮酋樊武能攻破西阳郡，响应宇文黑塔、宇文泰。辛纂提议出兵讨伐，行台郎中李广建祖说：“西阳四面无名，只有一城之地，山路深险，内外都是群蛮，现在如果少派军队，则力不能制贼，多派则减少防卫，根本虚弱，万一不如意，便大挫威名，人心一散，周城难保。”辛纂说：“岂能纵贼不讨，令其为患日深？”李广说：“今日之事必须万全，况且心腹之患未除，何暇顾及借选？听说台军已破鸿威，估计不久应到。公只要约束蜀城，使各修缮壁垒，善抚百姓，以待救兵。虽失西阳，如同弃鸡肋。”辛纂说：“卿言自是意图，我亦以为不然。”于是派兵进攻，不胜而败，诸将因此逃亡不返。城中人又秘密招引西贼，宇文黑塔派都督独孤如愿率军前至，突入州城，直到厅阁。辛纂身边只有五六人，短兵接战，被贼擒获，于是遇害。追赠都督定音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。儿子子言、武定中为柏林太守。辛雄的从祖父谭户以谨慎厚道著称，卒于滨州州都。儿子辛赤、武定中为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辛雄的祖祖琛字僧贵，父亲敬宗严兴中为代郡太守。辛琛年少丧父，曾拜访友人，见其父母兄弟都无恙，垂泪良久。出仕为奉朝请荥阳郡丞。太守袁立性情颇好饮酒，辛琛常劝谏他。袁立后来喝醉，就令闭门，说不要让郡丞进来。高祖南征，袁立随从车驾，诏令辛琛说：“委托清郡事，如同太守一样。”景明中为伏波将军、冀州辅国府长史，转奉车都尉，初为扬州征南府长史。刺史李崇多经营产业，辛琛常见证阻挠，李崇不听，于是互相纠举，诏令都不追究。后来加龙骧将军，兼南梁太守。李崇因此设酒，对辛琛说：“长史以后必为刺史，但不知得上左如何人。”辛琛回答说：“若万一侥幸得一方正长史，朝夕闻过，是所愿也。”李崇面有愧色。辛琛宽雅有度量，涉猎经史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当官奉法，在所任上都受称赞。长子攸，字元寿，早年就有才气功业，担任侍御史，监管扬州军队。贼寇平定后，记录功勋文书，当时高崇还是刺史，想把自己名字加进去， 高攸不同意。高崇说，我以前遇到他父亲，现在又遇到他儿子。高攸早逝。高攸的弟弟高俊，字叔义，有文才，担任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。府主卫子建任山南行台，任命他为郎中，负责军国机要决断。回到京城，在荥阳被人抢劫杀害，追赠征虏将军、东秦州刺史。高俊的弟弟高树，武定末年任散骑常侍。高树的弟弟高修，字季令。高修的弟弟高修，字季绪，都有学识之上，也早逝，当时人感到伤痛惋惜。高琛的族子高真之，少年时就有气力，任太尉凯曹行参军，逐渐升迁为中坚将军、司徒录侍参军、广州大中正。丁忧离职，不久启用为汝北太守。永安年间任司空咨议参军、通直常侍。永熙年间任襄城太守。天平初年，洛州以南人心恐惧，皇帝命他为大使，持节未遇广、洛二州。天平三年，受任征东将军，行阳平郡事。郡民路黑奴起兵反叛，攻打郡城，被黑奴抓获。众贼劝黑奴杀他，黑奴说，成败还不可知，为什么要先杀太守呢？于是带着真知随行，以礼相待。右卫将军郭琼讨平黑奴，真知才得免难。兴和年间，人为将军、司徒司马。武定三年，受任骠骑将军、北海太守。回朝任仪同开府长史兼光禄少卿。不久，诏令真知持节人广、洛、北京、杨、雍、湘六州慰劳大使，北京镇城，行广州市，招纳有声誉。齐文襄王写信慰劳勉励，赐给衣帛。不久命行平州市，卒于任上。追赠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子义，武定末年任开府凯曹参军。杨深，字文渊，泰山平阳人，凉州刺史杨旨的第二子，早有风采至上，学识涉猎经史，喜好文章，兼长案牍。少年时与陇西李神俊、志同道合，相友善。从司空府记事参军，转任轻车将军、尚书骑兵郎。不久转任驾部郎，加右军将军。当时陶太郎官务求精干有才时，杨深因才能胜任，被留任。再任明察决断、尚书仆射崔亮、吏部尚书甄琛都敬重他。肃宗行是殿之礼，讲孝经，同辈中唯独他被引荐听讲，当时舆论赞美他。正光末年，北地人车金阙等率领羌胡反叛，高平贼肃秦明达侵犯兵下等州。北海王元昊任都督，行台讨伐他们，以杨深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行台左丞、军司、人间郎中。元昊失败，杨深回到京城。不久迁任尚书左丞，加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萧宝寅反叛，围攻化州。王平、薛凤贤等聚众作乱，诏令杨深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大行台仆射长孙志在潼关会合，谋划禁止。世平因公赐爵新太南。林太后曾到邙山集合僧尼斋会，公卿都在座。斋会将结束时，太后引荐杨深，高兴地慰问他。杨深谢道，臣蒙受国家厚恩，世代承受荣誉，寇难未平是臣的忧责，而隆恩忽然被失及，犬马之归。太后回头对左右说，杨深真是忠臣，满座都倾心。孝昌末年，徐州一带多事，以杨深为东道慰劳使，即为二徐行台。庄帝即位，受任安东将军、太府卿，又为二掩行台。杨深处理军国事务，随机应变，当时有好名声。起初尔朱荣杀害朝氏，杨深第七弟杨侃任泰山太守，性格粗鲁勇武，于是率领乡人假托归附萧衍。杨深在彭城忽然得到杨侃的信，招杨深一同叛逆。杨深感慨流泪，斩了杨侃的使者，连同信件上表朝廷。庄帝于是下诏说，杨侃作逆，雾气起于峡丘，聚集不法之徒，山扰边疆，钦宗之祸是杨侃自取，累世节操，一朝毁屋。杨深赤诚奉国，秉持节操无二心，闻之弟弟猖獗， 自行合奏请罪。如此单诚，确实存于朕怀。而且书向复位，春秋称美，扬身之慷慨，气节同于古人，忠烈远张，赤心已著，可令他回朝，当面接受委任敕命。于是回到京城，被除名。过了很久，受任辅军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以扬身兼任黄门郎。元昊被平定，免官，后拜大鸿胪卿。普泰初年，迁任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兼修起居住。自天下多事，东西二省官员积压，前废帝敕令扬身与常侍卢道乾、袁彦、袁法授选人补定，自奉朝廷以上各有淘汰。不久兼任侍中，废帝很亲近厚待他。这时学校废弛，名叫衰颓。扬身于是上书说：“臣听说崇尚礼教建立学校，是历代所修，尊崇经书，重视道义，是百王不变的，因此学校洞开，昭明之颂传扬，学校大辟，都牧之勇显现，恭为大卫，秉承前德，统御万物，敬顺时令，效法唐虞，遵循前训，又以高祖继圣垂拱，如风蔚然，德才之盛，如纳新柴，本来足以追龙舟而并驾，超越严汉而独行，宣皇继承武业，遵循旧章，能够发扬圣烈，继修其美，自此以降，世极道消，封教渐远，交薄尽起，退让寂寥，持敬无节，尽用避世力能，升迁非有学艺，因此刀笔小用，继日而求荣，专精大才，甘心于陋巷。然而治政之本，所贵得贤，如果遇到奇人，岂拘逆常简？三代两汉一时间出，有的从山林出世，欲然登清影，有的从吊主投干，晋升宫相，世著丹青，意在往侧，那些遥远的事不可胜计，窃以为现在所用，不修前规。至于当世通儒，冠时圣德，被征不过四门，登用不越九品，以此取士，求其治理，好比退行而求前进，往一而向楚，积习不可如此，其由来见久了。从前鲁国兴叛功，宋声乃发，郑国废学校，国风已积，将要以法规教化人民，没有比经理更根本的。金额育才一光于诗篇，自兵乱以来将近十年，干戈日沉，祖斗废弃，四海荒凉，民物凋敝，名教顿亏，风流殆尽，世之灵夷，令人叹息。陛下忠心继统，礼运维新，四方稍安，时赖文德，但礼贤崇让之科，言事未备，还淳反朴之化，起言极谬。先黄老而退六经，史迁中以为弊，贵玄虚而见如数，因是所以抗言。臣虽不敏，岂敢忘前载？且为武在军旅，上修学校，宣尼却论，造次必如。臣愚以为应重修国学，广言贵胄子弟，使讲学之教日文，试殿之礼不阙，并召天下郡国，兴立儒教，考课之成，都依旧典。如果精明行修，应破格提拔，抑制斗烧叠叠之才，尽用大雅汪汪之德，广收鸿生，以助顾问，网罗奇异，共经得失，使区域之内静悟仁义之风，荒散之余见之礼乐之用，岂不美哉？臣诚暗短，感慕前训，用积古意，上臣听览，福愿陛下垂旧日之见，其非焉之化，倘若以臣言可采，其请特别施行。废帝认为很好。初帝初年，拜中书令，不久转任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永熙三年六月，以扬身兼御史中尉、东道军司。等到初帝入关，扬身与樊子胡等共同在兖州反叛，樊子胡署任扬身为齐州刺史，在泰山伯县商王村结垒，招引山齐之名。天平二年正月，大军讨破他们，在镇上斩了扬身。子肃，武定末年，仪同开府东阁祭酒。杨基，字显略，天水蓟人，祖父福恩，郡公曹，赫连躯盖时带领家人逃奔洛阳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 杨基少年时有志向节操，被世流所称道。河南营李平、袁辉都召他任公曹，袁辉尤其把郡事委托给他。有人对袁辉说，不亲自处理，百姓不会相信，怎能委托事给杨基，自己高卧而已。袁辉说，我听说君子劳于求事，易于任贤，所以前代有作孝之人，主诺之首，我既委任得才，为何不可？因此声名更著，出仕奉朝请。当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，诏令选拔清正刚直之士，杨基被举为京兆王，源于国中尉，源于很敬畏他，迁任给事中、伏波将军、廷尉平。延昌年间行河阴县事，杨基当官正色，不避权势，明达政事，段玉平情理，很有声誉。平东将军、荆州刺史杨大延起请任其府长史，西平年间任荆州平西府长史，不久受河阴令，转洛阳令，今年未服其威风，少有干犯。凡诉讼者，一经他前后审理，都能记住姓名，并记其事理，世人都感到奇异。迁任镇军将军、司州治中，转别驾荆州蛮叛，兼任尚书左丞，难道行台讨伐，还朝受中散大夫，又任别驾州牧。高阳王元雍多把事委托给杨基，初为清河内史，转左将军、河北太守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建义初年拜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兼廷尉卿，又受安南将军、司州别驾。不久行河南尹，转廷尉卿、喜尉卫卿，初为安西将军、化州刺史。永熙年间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不久受度支尚书。杨基方正耿直之心久而更立，奉公正己，为时人所称。家贫无马，多乘小牛车，时论赞许其清白。与新雄等一同被杀，年59。子皮罗出仕开府参军事，卒于镇远将军。杨基兄杨顺，字元信，梁郡太守。杨顺子杨僧敬，武定年间太中大夫。杨基兄子杨求，少年有功干，多次任司州记事护曹从事。高崇，字基善，渤海条人。四世祖高甫，晋永嘉年间与兄高固避难，逃奔高丽。赴高前，贤祖初年归国，赐爵开阳南，居辽东，诏以举渠牧间女赐高前为妻，封武威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加宁远将军。卒。高崇少年聪明，以端正谨慎见称，征为中散，逐渐迁尚书三公郎。家资富厚，同仆千余，而高崇至上简素，车马弃服，充事而已。自身修洁，与物无尽。起初高崇就是做事被杀，公主痛本生绝嗣，于是以高崇继举渠牧监后改姓举渠。景明年间启奏恢复本姓，袭爵迁领军长史、伏波将军、洛阳令，为政清正决断，吏民为其威风，没有举发，不必强欲，县内肃然。朝廷正要迁寿，欲病卒，年37，赠渔阳太守。永安二年又赠征虏将军、沧州刺史，谥曰成。起初高崇对友人说，仲尼四科，德心为首，人能立身曰己，不忘典训，这也足够了，所以我诸子，子谦之，字道让。年少时是后母李以孝文，李也抚育超过几生，人不能分辨其兄弟所出同意，论者两重之。等到长大，秉觉人事，专译经史、天文、算历、图纬之书，多所涉猎，日诵数千言，喜好文章，留意老易。袭爵出仕奉朝请，加宣威将军，转奉车都尉、廷尉丞。正光年间尚书左丞袁福慰劳如如，反被拘留。等到如如大略而还，放袁福归国。世下廷尉清级监以下认为袁福无罪，只有谦之认为袁福辱命，判以留罪。尚书同意清的意见，诏令同意谦之的奏议。孝昌初年代理河阴县令。在此之前，有人用袋子装满瓦砾，假装是钱物，诈骗买马，然后逃走了。皇帝下诏追捕，一定要抓来上报。谦之于是假装给一个囚犯戴上枷锁，站在马市上宣称 这是之前诈骗买马的人，现在要处决他。秘密派遣亲信观察集市中私下议论的人，有两个人见面高兴地说不再担忧了，就抓起来审问。他们完全承认盗马同党全部抓获，还供出前后盗窃的地点，财物很多，多年丢失物品的人家各自找回自己的东西，详细把这情况上奏。不久下诏任命为宁远将军，正式担任河阴县令，在县任职两年，增减治理体制大多成为惯例。弟弟盗墓担任御史，在公事上也有能干的名声，世人赞美他们父子兄弟都有当官的好声誉。按旧制度，两个县令可以当面陈述正事得失，当时谄媚得宠的人厌恶他们有所揭发，就一起奏请废除了这个制度。迁之于是尚书说，我凭借无能错误的治理神经之县，实在想奉守法律不屈服，称职于官府，报答朝廷无限的恩情，尽到人臣守护器物的节操。但是豪门家族的支属，皇亲国戚的亲戚，涉及刑狱的，抬眼望去很多，都有被强盗憎恨的表情，都起了怨恨上位者的心思。县令地位轻微，势力弱小，怎能完成职责？先帝昔日曾颁布明确诏令，使得能当面陈述心中所想。我已故父亲先臣崇之做洛阳令时，常能入朝奏报是非，所以朝中权贵收敛手脚，不敢干预政事。近来这些日子，这个制度就搁置了，致使神经知县的长官威望减轻，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。现在两位圣主远追尧舜，效法高祖，愚臣希望鞭策自己驽钝的能力，稍微建立功名，请求依据新旧典制重新明确过去的制度，希望奸邪豪强知道禁令，颇为自行收敛心智。下诏说，这份奏章深合朕意，交付外朝酌情处理。迁之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夏朝德政终衰，少康成为收复国土的君主，周朝国运将要衰落，宣王建立中兴的功业，因此知道国家没有永久安定，社会没有永恒弊病，只在英明君主，所以变通有方法，教化有道理罢了。从正光年以来，边疆城池屡次被侵扰，命令将领出兵，军队相继在路上，军费军资运输不断。至于弓箭格斗的赏赐招募，都有出身，用矛刺杀斩首，又蒙受官阶，所以四方壮士愿意出征的人多，各自为己，公私两利。如果让军帅一定得到合适的人选，赏赐功劳不失真实，那么什么贼寇不能平定，什么征战不能胜利？众多守帅有的不是那种人才，多派遣亲信妄称应募，另外请他人引弓射箭，虚假接受征召的官职。本人不奔赴战场，只派遣奴仆门客充数而已，面对敌人临敌，竟不弯弓。这样就是王爵虚假，征夫多缺，贼虏怎能消灭？忠贞之士用什么勉励告谏？而且进席侍臣、外戚亲属、朝中官员，请托官府擅自作威作福。如果有清廉正直、奉守法律、不徇私情的人，都共同谗言诋毁，横遭罪罚。在朝中观望，谁肯申诉？蒙蔽上级，压制下属，有损风气，败坏政事，使得谄谄之人称心，忠直之人希翼。况且连年以来多有征发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动辄导致流离失所，苟且保全妻子儿女，争相逃避王邑，不再顾念他们的桑梓故乡，害怕比照行书。正是由于返回还有必然困窘的道理，归乡没有自安的道路。如果听任他们回归本业，徭役稍微减免，那么返回的人必然众多，垦田增辟，几年之后大获赋税之名。现在不致力于用道理使他们返回，只想用严厉符文急切勒令，恐怕几年之后逃跑的人更多，安业的人没有几个。所以有国有家的人不担心百姓不归附我，只担心政事不确立，不依靠敌人不攻打我，只依靠我不可欺侮，这是千载共同遵守，百王一致认同的。而且情色不和谐，知音的人改弦更张，参马没条顺，善于驾驭的人直配成祖。谚语说迷途而知返回，得到就不远了。这话虽小，可以比喻大事。陛下一日处理万机，事务难以周览，贤臣闭口不肯明言。我虽平庸短浅，世代受荣禄，私下仰慕前贤舍身之意，不必抚越诛杀，以希求一言之意。府院稍垂懒茶， 略加推究采纳，使朝廷典章重举，军威更振，海内兴起维新之歌，天下见富裕之际。那么我上奏之后，含笑九泉。林太后得到他的书奏，用来责备左右进士，各位宠耀之人因此极恨他，就起奏太后说，谦之有学识才艺，应在国学，以训导贵族子弟。下诏听从，任命为国子博士。谦之与袁帆、常景、郦道元、温子升等人都深述旧义，乐于周续施舍，言诺没有亏欠，居家对待同仆奴婢，对他们的孩子不鞭打他们的父母，生三个孩子就免除其中一个，世间没有剃发情面的奴婢，常说都禀受人体，如何残害。因为父亲的就是举渠蒙逊，曾占据良土，国书有缺漏，谦之于是修撰良书十卷，流行于世，梁国盛行佛道，他写文章贬斥，因而称佛是九流之一家。当世名士竟相用佛理来劫难，谦之还用佛意对答，竟然不能使他屈服。因为当时所用的历法多不尽善，于是更改原修撰，成为一家之法，虽未行于世，议论者赞叹他多能。当时朝廷议论铸钱，任命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，于是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，说钱币的设立本来是用以通有无，便利交易，所以钱的轻重世代不同。太公魏州设置九府环法，到景王时改铸大钱，秦兼并海内，钱重半两。汉兴起，因秦钱重，改铸余夹钱。到文帝五年，又为四铢，孝武时全部销毁，改铸三铢。到元寿中，变为五铢。又造赤色钱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，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废除五铢钱，到明帝时重新设立。孙权在江左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孙权赤乌年间又铸大钱，一当一千。轻重大小无不随时变化。我认为识货的重要，八正为首。聚财的贵重见于训典文告。所以西之帝王承天地的富饶，御海内的财富，莫不使太仓的粟米腐烂，全府的贯钱朽坏。楚处既已充盈，百姓没有困弊，可以安宁四方，如身始毕一样。从前汉朝孝武帝地广财丰，外事四荣，于是国库空虚，于是草野之臣出财助国，兴利之际纳税于朝廷。世上设置专卖酒的官员，一中有告明的命令。盐铁既已兴起，钱币屡次更改，少府于是丰饶，上林积贮充盈，对外开辟百蛮，对内不增赋税，都是激励的原因。现在群妖未息，四郊多累，征税既已繁重，千金日费，资储逐渐消耗，财用将竭，确实是杨氏献税之时，丧而严厉之日。以西汉的盛况，钱还屡次更改，并行大小，子母相权，何况现在寇难未除，州郡沦败，民物凋零，军国用度缺少，另铸小钱可以复议，何损于政，何妨于人。而且政兴不以钱大，政衰不以钱小，只贵公私得所，政化无亏，既行之于古，也宜效法于今。从前禹遭大水，用骊山的金铸钱，救民之困；汤遭大旱，用庄山的金铸钱，赎民卖子。现在百姓穷困憔悴，甚于往日，清明之主岂能垂拱而观之哉？我今此铸钱，以计交罚，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，行之无损，国得其益，穆公之言于此应验。我虽数愧既然，实非心算，暂时充任钱官，颇笃其理。如果有所益，不得不言。倘或以为宜，请求下公卿博弈，如认为允当，即起施行。下诏将要听从，事未完成，欲谦之去世。当初谦之的弟弟盗墓，在正光年间担任御史，纠举相州刺史李世哲的事，大家错辱，他家一直以此为憾。到这时，世哲的弟弟沈轨被林太后升为宠任，恰逢谦之的家童申诉良谏之事，沈轨帮助家童入朝讽御尚书，判决将谦之囚禁在廷尉。当时将要大赦，沈轨于是起奏林太后下诏， 在狱中赐死，时年42岁。朝氏没有不哀悼的，他所著文章100多篇，另有辑录。永安年间追赠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康，又授义子出身，以名渊屈。千之的妻子中山张氏是名实妇人，教导劝勉几个儿子从师授业，常告诫他们说，自从我成为你家媳妇，未见你父亲一日不读书，你们应各自修勤，不要废弃先业。千之的长子子如字孝礼，元昊进入洛阳，他的叔父盗墓随从皇帝北巡。子如后来渡河到行宫，庄帝见到他，详细询问洛阳中的事情，子如详细陈述元昊败亡在旦夕。庄帝对盗墓说，你刚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和子如同行？回答说，陈家百口在洛阳，需要他经营，并且想让他今日来知道京城的后事。庄帝说，子如不仅符合你的本意，也大为正义。于是受秘书郎中，转通直郎，后受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、司徒中兵参军兼祭酒，承袭爵位。兴和初年受兼殿中侍御史，当时四方多有流民，子如担任凉州、北域、西兖三州检护使，所获甚多。后因公事去官，武定六年去世，时年41岁。子如的弟弟旭，字叔宗，名务好学。千之常对人说，心无门者当是这个孩子。极常涉猎书传，喜好文咏，历任司空行参军，转长留参军，受镇远将军、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，被府主封龙之赏识。龙之任凉州、济州时，引他随从，常令总摄数郡。武定三年去世，年32岁。旭的弟弟孝真，武定年间任司徒侍曹参军。孝真的弟弟孝干，任司空东阁祭酒。千之的弟弟公之，字道牧，行字通行于世，学习涉猎经史，不是名流俊士，不与交结。幼年丧父，侍奉兄长如父母。常对人说，人生立心立行，贵于被人知遇，应当使傍晚脱下羊裘，早晨佩戴珠玉。如果时不我知，便须退隐江海，自求其志。御史中尉袁匡高标准选拔御史，盗墓向袁匡上奏记说，盗墓生于彭延，长于陋巷，颇涉猎群书，无纯硕之德，上号张勇，伐雕饰之功，虽想置身于英俊之途，列名于俊彦之列，哪里可能呢？然而宁明独断之主，雄才不世之君，不凭借腐朽木材之资，求人于屠夫吊者之下，不牵案头之机，取势于商歌之中。所以闻阴风而慷慨，望云露而低回的，天下皆是。如果得身立秀衣，名充直指，虽谢周生其上之名，实有谋事救郭之心。袁匡大喜说，我久知其为人，正想召他。于是引为御史，他所纠举不必权豪，台中事务多被袁匡咨询。盗墓曾进说于袁匡，古人有言，伐一人当取千万人惧，豺狼当道不问狐狸，明公何国重计，以使天下之法。袁匡深以为然。正光年间出使相州，刺史李世哲及尚书令李崇之子贵盛一时，多有非法逼买民宅，广兴屋宇，都设置吃尾，又于马列后上做牧人直节，盗墓绳揪全部毁去，并揭露其赃货，详细上表奏文。又尔朱荣讨伐如如，盗墓监理其军事，尔朱荣很忌惮他。萧宝寅西征，以盗墓为行台郎中，军机之事多委任他。大都督崔延伯败后，贼势转强，请求增兵，朝廷不许。宝寅对盗墓说，非轻易行，兵无一理，于是令乘船复落。林太后亲自询问贼势，盗墓详细以状对答。太后怒说，近来使人都说贼弱，卿何独说其强？盗墓说，前使不使者，应当是希望陛下恩言，望瞻爵赏。臣既汝为使人，不敢虚妄，愿令近臣清简，足之虚实，势必当反，欲病不行。后来他的兄长千之被害，他心中不安，于是投靠了庄帝。庄帝当时担任侍中，对他特别钦佩敬重，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府邸中，给予深切保护。不久 庄帝因兄长之事被外放，盗墓担心祸事，就带着家人逃往济阴，改名换姓，往来于东平的毕氏家中，以躲避当时的灾难。庄帝即位后，征召他为尚书三公郎中，加授宁朔将军，不久兼任吏部郎中，与薛谭尚书出使晋阳，授予尔朱荣官职，赐爵龙城侯。九月，被任命为太尉长史，兼领中书舍人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庄帝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到他家中吊唁慰问，下诏让他代理原任职务，他上表辞谢，未被允许。三年，加授前军将军。等到元昊逼近虎牢城，有人劝庄帝去关西，庄帝向盗墓询问，盗墓回答说，关中如今残破荒凉，怎么能去呢？我认为元昊兵力不多，他是乘虚深入，这是因为国家将帅征讨抵御不得其人罢了。陛下如果亲自率领宿卫部队，高额悬赏，备城一战，我等竭尽全力打败元昊的孤军，必定毫无疑问。如果担心成败难以预测，不是天子所应冒险的，那么最好陛下车驾北渡，沿黄河东下，征召大将军天穆在荥阳会合，向虎牢进发。另外征召尔朱王的军队，命他奔赴河内，以形成犄角之势。十天半月之间，有什么不能攻克？我私下认为万全之策莫过于此。庄帝说，高舍人的话是对的。当夜到达河内郡北部，没有城池守护可以依托，庄帝命盗墓手持蜡烛起草了几十份诏书，向远近各地通告，于是四方知道了天子的所在。盗墓被任命为中军将军，给事黄门侍郎、安喜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当时尔朱荣打算回师，等到秋天，盗墓对尔朱荣说，元昊凭借微弱的清兵突然占据经络，使天子漂泊流离，人神共愤，主忧臣辱，正是现在。大王拥有百万之众，辅佐天子而号令诸侯，自然可以分兵在黄河边扎筏造船，从各处渡河，直接擒获众贼，恢复主上的宫殿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举动。况且一日放纵敌人，会造成几代的祸患，如果现在回师，让元昊重新完善守备，征调天下兵力，这就是所谓养晦成蛇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尔朱荣深以为然，说杨黄门槛已经陈述了这个计策，应当再商议决定。等到庄帝重新执政，在一次宴席上对尔朱荣说，先前如果不采用高黄门的计策，那么国家就不安稳了，你可以替我劝他喝酒，让他喝醉。尔朱荣回答说，我本来北征如如，高黄门给我做监军，他遇事能决断，确实可以任用。盗墓被任命为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御史中尉，不久转为实职，仍然兼任黄门。盗墓在外执掌法纪，在内参与机密，凡是利于国家有益百姓的事情，必定上奏报告，直言劝谏，无所顾忌。选拔御史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，如李希宗、李惠、杨修之、杨斐、封君义、邢子明、苏书、宋世良等四十人。当时使用的钱币逐渐轻薄，盗墓上表说，市农工商各业以钱币为根本，挽救弊端改铸钱币是王政的首要之事。近来由于私人铸钱轻薄泛滥，官府纠察整治，触犯法网的人很多。在市场上，81文钱能买一斤铜，私自铸造薄钱，一斤铜能铸200多文，既显示出巨大的利润，又随之施以重刑。惧怕获罪的人虽然很多，但违法铸钱的人更多。如今钱币空有5铢的文字，却没有2铢的实际重量，薄得像鱼夹，穿上线就破，放在水上几乎不沉。这是因为沿袭渐久，法令防范不严密，是朝廷的过错。那些人又有什么罪？过去汉文帝认为5分钱太小，所以铸4铢钱，到汉武帝又改3铢为1/2钱。这些都是以大换小，以重代轻，根据现在参照古代，应该改铸大钱，钱上刻印年号，以记录开始的时间，那么一斤铜只能铸76文。铜价最贱的时候50多文一斤，其中人工、石料、锡炭、铅砂的费用，即使私下经营也不能获利，直接没有利润，自然就会停止私铸之心，何况还有严刑广赦呢？依我推测，这样必定会使钱或永远流通，公私两便。后来采用杨侃的计策，铸造了永安5铢钱。 仆夜耳朱世龙在朝廷权势显赫，因入宫时衣冠不整，盗墓便立即弹劾他。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违反了清盗令，执勤的赤棒士卒呵斥不止，盗墓命令士卒用棒打破他的车。公主对此身怀怨恨，哭着向庄帝诉说。庄帝对公主说，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，他所做的是公事，怎么能以私恨责备他呢？盗墓后来见到庄帝，庄帝说，那天佳姐在路上冒犯了你，我深感惭愧。盗墓脱帽谢罪说，臣蒙受陛下恩典，守护陛下的法律，不敢对公主有所偏私而损害朝廷典章，因此辜负了陛下。庄帝说，我本觉得对不起你，你反而向我谢罪。不久，盗墓受命监督礼仪制度，又下诏说，秘书省是图书典籍所在，内府的图书又加以善写，相素堆积已有多年，出入繁杂，多有散失，可命御史中尉兼己是黄门侍郎盗墓总揽收集账目，并通告儒学之事，编定次序。盗墓又上书说，臣听说舜任命高尧，把惩治奸邪之事托付给他，余为罪人哭泣，尧以人心为念，所以举荐正直，安置邪枉之事，急切的关系到前贤。张明德性慎用刑罚，议论保存在前代典籍中。高祖太和初年设置廷尉司职，审理刑狱的是非，虽然此事并非古制，却能适应当时需要，这就是所谓礼乐互相兴起，不必沿袭。臣以无能之身愧居现任，所思报效，日夜不忘，但臣见识有限，学问不足，未能尽一言以立国，献一策以兴邦，在长安领俸禄，岂不知羞耻。至于职分所忧，仍希望勉力而为。臣私下看到御史出使都根据传闻，虽然时常抓获罪人，也不无枉滥，得到尧那样的处罚，也不可能没有怨恨。首令施政，难免有爱憎，奸猾之徒常思报复，多有无端捏造，互相诬告诽谤。御史一经审查追究，耻于不能成功，在棍棒之下把虚妄当作事实，无辜之人不能为自己洗血，哪里说得完呢？臣虽然愚钝，但守护职责，不敢假手他人，袖衣所指之处希望做到倾诉。如果仍沿袭前师，或许伤害善人，那么师为素餐的责任无法逃避罪责，所以我日夜忧虑，想有所改革。依臣比见，请求按照太和旧例，重新设置司职十人，隶属廷尉，品级为五品，选拔历任有声誉、心性公平正直的人担任。御史如果出外纠察弹劾，就移文廷尉，让他知道人数。廷尉派遣司职与御史一同出发，到达州郡后，分别住在不同的馆舍。御史审查完毕，移交给司职复审。事情结束后，与御史一同返回。中尉弹劾上报，廷尉依法审理，一切依照旧制。这样或许能使案件审结，罪名确定，不再拖延宽纵。作恶失败的人也不能声称冤枉。如果御史、司职纠合失实，全部按照他们所断的罪名来处罚他们，允许他们互相检举揭发。如果两位使者徇私枉法，有不尽情理之处，允许犯罪之家到门下省申诉，另外加以审查。这样在废时旁边，怨恨诉讼可以平息。在荆棘之下，受罪含冤的人就会吞声了。夏诏听从了他的建议，重新设置了司职。等到尔朱荣被杀，庄帝召见盗墓，把赦书交给他，命令他到外面宣布。于是对他说，从今以后可以经常精选御史了。在此之前，尔朱荣等人常想安排自己的亲信做御史，所以有这道诏书。等到尔朱世龙等人率领部署在大厦门北作战，盗墓受命督战，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的计策，尔朱世龙等于是向北逃窜。盗墓被加授卫将军、甲车骑将军、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，南到大行台，又任命为车骑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当时虽然表面上说是征讨蛮族，但庄帝担心北军作战不利，想做南巡的打算。尚未出发，恰逢尔朱兆进入洛阳，盗墓担心祸及自身，托病辞官。尔朱世龙因为盗墓忠于前朝，于是杀害了他，时年42岁。太昌年间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雍禽二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 雍州刺史。儿子仕敬袭成爵位，担任北豫州刺史。高仲密将他裹挟入关。盗墓的弟弟景之作为沮渠氏的后嗣，在沧州平东府主簿任上去世，年仅35岁，追赠通直郎，没有儿子。景之的弟弟慎之，字道密，喜好学习，有几位兄长的风范。23岁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兄长牵之的第二个儿子续作为后嗣。使臣曰：宋藩刚直不阿，勇猛而能决断事务。新雄以励志才能历任官职，运用智慧效力公家。杨深以才干从事政务，声誉事迹可以记述。杨基清廉明断，秉公行事。高崇明察通达，堪为实用。千之兄弟都是政务敏捷之人，修士学问闻名于世，位列朝廷，岂是偶然呢？杨深在晚年失节，以致腐败，可惜啊。